很多老板，像我们可能经常去早餐店好了，早餐店就发现哇，那个老板娘或者
对，
他很厉害。
他们到底怎么做到的、啊？
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第一个是他们不想改变，他不想，我不想学，他们
对
了，不想
学，
已经不
想，
对，我已经不想学新东西了，我只想要就是做好我自己，所以他们就是想说，那我以一个不会，但我会这东西我很擅长。那但是因为回到我们为什么会有 POS 这种东西，是因为第一个是它是一个资讯的整合，
对，
不管是它是单机版本也好，没有连任何网络，或者它连网络好都好了，它其实 就要的就是帮你记账，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 POS 系统，那也会帮餐厅做导入这件事情。
你现在收听的是佩佩美在闹 佩佩 Talks， 我是佩佩，在2022年12月开了一间店叫做 Yellow Monday， 将会在这里分享开店创业的心路历程和一些生活观点。在陪我创业的单元里，我会邀请和创业相关的来宾一起来分享开店创业会遇到的事情和心境分享，希望你们大家一起陪我创业。好，这集呢我要来分享的是就是关于小店跟点餐系统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像有些小店就是直接导入一个 iPad 然后点餐系统，但是有些小店又好像都不用那个东西，就是直接用头脑记啊或是用手写啊。然后今天邀请到对这个蛮专业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点餐系统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只是一家小店，我到底需不需要这个点餐系统，可不可以先请这个来宾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就大家好，我是来自嘟嘟 POS 的博勇，我有很多身份，我同时是 POS 系统的业务，然后同时也是那个布洛克，这几个身份。
我以一个餐饮外行人来，
你是外行人吗？
假装今天是外行人，因为我要问一些真的不了解这些是什么的听众来问问题，就是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POS 系统是什么？
所谓 POS 系统的 POS， 其实它就是 Point of Sales、
uh-huh。
OK，Point 就是点嘛。然后 upsell 就是卖嘛，所以我就是点就卖出去，所以其实它就是很简单一个东西，是我点它，我就等于是算我卖东西出去，那在最后再做总计这件事情而已。
就是你如果导入这个软体，你等于就是我开店，然后我点餐，那它就会自动帮我看要出单据啊、发票啊，或是贴纸啊，然后后台又有一个整合你的销售的功能，大致上是这样子。
我觉得大致上是这样子。
我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我也是一开始就导入这个系统，因为像有些开店的人可能是先这样子做一阵子，然后觉得真的客人很多再导入，但是我就是一开始就一步到位，就因为我觉得除了像你刚刚讲的以外，因为我主要是做外带店，你真的没有时间在那边一个一个单看，然后一个一个算钱，然后找零，因为有 POS 系统等于你 key 了，然后他就是找零多少就出来，而且因为像这种我是有请伙伴的，就是大家的沟通一致很重要。举例来说，像我们会接蛮多那种外送单，然后外送单要怎么 key 单，他那个格式要怎样，就是比如说今天我接到的，那我明天不来上班，可不可以让明天来上班的伙伴看一个东西就知道他明天要干嘛，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对，这的确也是。可是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你一开始就决定要，因为我其实也真的蛮常有很多客户说我要先营业一阵子，因为他真的没有打没有把握说我真的会赚钱。那因为有时候我们付钱出去，当然都会觉得付钱出去我就要有一个东西能够满足我需求嘛，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付这个东西出去，可是我有时候我真的连开一年我都不确定，不担保。就是我蛮好奇的是，就是除了你刚讲这几点以外，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一定要用？
你说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对啊，你会觉得说我一定会赚两年，保证赚两年。
我想一下，我觉得我可能以前都是在那种连锁体制下工作，所以我觉得我的思维比较偏大公司的思维。虽然我现在因为资金的关系，我开的是一间小店，可是我还蛮在乎一些系统化、规模化的管理，就是 SOP 这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觉得，不管是行动支付啊，因为像这个也牵涉到我的 TA 是谁，因为像我的 TA 就是公司行号的人，所以我也是决定一开始就开发票，因为有可能主打这种公司行号团体订餐，他们几乎每一笔都是要有发票的。那假设我发票，这其实我在其他集讲过，就是如果我发票是在可能营业半年一年之后才开始打，那假设有一些客人是这一年 来的客人，那他们第一次来，哎，没有开发票，他可能就是下次就他就觉得你这间店就是没有发票，然后没有这些系统，他就不会再给你下一次机会。
没错，而且我觉得开发票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讲很对。为什么我觉得开发票主要是透过系统，手开发票只要一写错，就是一写错，你就知道来回。先开过来好，那再去做折让。
对，
那你说不用开发票，这些人他当然，如果你说要让公司报税，他也是可以给他二零四收据嘛。那二零四收据很多人就想要，哦，我偷懒，我就是盖好一本，我直接我说你要是不是，我就抽一张给你。好，那真的我有一个客户就是真的是，因为他也是到现在还是不用开发票，但他也是以前是想说，我就给二零四这样去做作业。好，他就想说偷懒，我就给你一张，你自己去报税写嘛。好，他的客人呢写了一个二十万，他就我就卖蛋糕，我就卖咖啡，我就咖啡厅，我卖你二十 万，对，然后国税局就把他叫过去说，哎，你可以来讲解为什么你会卖个二十万，因为他客人写了，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给出去了，所以被写多少的金额是你要承担的，所以他也不能去跟国税局说啊，我给他写，但是国税局会说，那为什么你要给出去？你应该一开始把金额写好。你看他像这样给二算出去，他没有破系统，我也没有记录说我这个人、这个客人、这个时间，我没有。好，你要找监视器出来，然后更多东西都出来，零零总总，哇，你一天开店，你就光处理这件事情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有时候其实也是保险。然后像其实你也知道，在做餐饮人很难请，
对，
多数人想说我能够少一个人是一个人，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我的客户也都很刁钻哦，怎样可以帮我省人力，怎样可以少聘一个人？哎，少
确实
我一个月好，假设我随便举例好了，我一个月月费可能假设2000块好了，好，2000块一个月，可是我多请一个工读生，我就要3万块，还不含劳健保哦。所以变成是说，其实这件事情是投资下去，其实是划算的。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因为这人多起码，然后再就是怕有错误，那我把这东西全部推给资讯，让他自己串联自动化。那这件事情错误的几率可能还是有，可能有时候系统 bug 有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可是这个错误绝对会比人为谬误少。
对，我相信你，你刚刚也说你是部落客嘛，
对，
你一定也踩很多店。以你的观察，大多是有装这种东西，还是没有使用？
其实你这间店如果要开发票，它一定会有这个系统，
一定要，它不能没有然后开。
他就变成要手开啊，传统的就是很简单嘛。我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很多像是那种路边摊这类型。那你说他有没有需要用这个东西？我觉得看需求。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我只是卖鸡蛋糕，我的口味就三种。
对啦，
那就很简单嘛，就是你三份，你三份，你三份，那我就做给你就好啦，我不用那么复杂。可是当我今天品项可能超过10种、20种以上之后，变得这些东西我要去记得说这个人卖什么东西。那你说你要画单，然后看那个单，然后我单又不可能是一张 A4 嘛，我就是一条嘛。
对。
那我的员工看的东西，我因为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去吃热炒，他就是还要把你有点东西圈起来，让我的厨房知道说，哎，这个东西有这边东西，你要看哦。哎，会不会漏做？还是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有越来越跟进。那再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多元支付部分很方便，可能像台湾配、来配接口一套堆配来配去的，那这个东西其实你说让客人全部扫 QR code， 这个有时候对他们来说对账这件事也很麻烦。
没错，
就是你不知道哇，我的钱去了哪里。
好，因为我也有想过到底要让客人扫 QR code 还是用我这个 iPad 扫描。也有客人说，哎，你有时候在忙，为什么你不要用 QR code 扫然后再给你检查就好。可是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如果我在忙的话，谁有时间多看你一眼？然后你 key 错，其实也不会特别注意到。
对，我跟你讲，这一直是忙碌的部分。因为 LINE Pay 这东西我觉得可以等一下再稍微深入讨论一下，但是就先讨论就是 key 错这件事情。好，你今天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170哦，有的人是会跳说哦140，那我就 key 错，或者
对你30块要不要？
对，
尴不很尴尬。
我自己有，因为我自己很常在 chat 上面讲，
我看到那一篇，
对，就说你有差这30块吗？哎，我做餐厅我就是有差。
对啊，就账不对啊，你最后的账就是不对，
你就在给我正确金额啊。
有时候不是那个30块的问题，是账就是错误，很麻烦，而且一个30块，那10个30块。就300块了。
对，而且重点是，我就跟他讲说啊，那我给你299，那你付300，你有差那一块钱吗？你为什么不会付那一块钱？你要我出？
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说对这件金额，然后或者是说有人是，就是还是会有心人士，就说哦，我觉得他可能正是截图，说哦，我真有付哦。当你在忙的时候，可能真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支付上面我觉得也是保护店家端啦。对 LINE Pay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上次也跟你讨论过嘛，就是我在 Trade 上面看到人说，为什么客人那么爱用 LINE Pay， 就是为什么要抽给我抽了2%、3%出去，然后 我等于我实售的钱会变少。那以你来说，为什么你会当初想说要用这些配来配去的？
我觉得在一开始就套用这个，跟我一开始就用发票的概念是一样的，因为我就是主打上班族，就是他们就是很习惯用这些电子支付系统。那如果他们今天来第一次来发现，哎，你没有，那我觉得他们可能下一次不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然后我在刚开始开店，因为他串接需要时间嘛，所以我第一周是没有 Line Pay 那些东西的。真的是有人就没带钱，然后他就走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但我觉得这个件事情是不是在台北比较双后双双北
台北
比较容易发生？因为像我那时候去，因为我很爱喝饮料，那我那时候想说，好，我就过年嘛回乡下，然后想说现在哪有哪一家连锁饮料店没有来配啊？我就真的完全不带钱出去，因为我觉得这是台北的个性。我去 Seven 也不带钱，好，我就去一家饮料店，我想说饮料店一定会有。他是连锁的，好，一进去我就说，欸，你们有 Line Pay 吗？我已经准备点餐，他已经准备要做了，他说不好意思，我没有 Line Pay 啊，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只能最后转家去有 Line Pay 的地方，就我就去 Seven 买我的饮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台北人的个性，就是我真的要有这些东西，不然我真的懒得带钱包。
对，
然后我觉得再来几个东西，你有做过假钞吗？
没，
目前没有，因为你有用 Pay， 你有 Line Pay。
老实说，我不太会注意这个
对，因为很人真的有人就是真用假钞了，所以你也不会去注意这个，说我不可能随旁边掰个验钞机吧，我又不是大公司，我不是银行会有个验钞机那边去验说，哦，这个一千块是真的，万一你真的拿假钞了，其实我觉得或者是我的伙伴收现金收错钱了，我有时候觉得这些一天算下来真的会超过那个趴数，
没错，
对。然后让你一开始讲，我觉得最大的需求点的是真的是我的客群是不是爱用这些人，那也是刚好你的店是在台北市。
然后因为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很多关于省时间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点餐系统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他帮我后台的营业额什么都管理好。就当然你也可以想说，哎，我自己手动记就好了，就是这也没有什么难的。可是其实后来想想，因为我每个月都会记账，我已经有这些点餐方式的，然后我还是会花一些时间在记账，那又何况那个从头到尾都用手记的人，然后还要按计算机这样看我总营业额是多少，那真的很辛苦哎。
对，因为这件事情真的会非常非常花时间。
对，
然后对我来说，就是记账这件事情，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些东西都只是数字。那以可能假设可能想创业的朋友们也好，或者你的听众也好，你们想创业，我会觉得说这些数字就是让你去做一个推估。我们都知道数字如果摊在那边，它就是哦，这个月100万，这个月200万。那我倒没办法分析说为什么这个月突然跳到200万了？你是卖了什么东西很热卖？永远没有这些数字的话，永远没办法帮助到你的生意。就像你可能之前也会用其他的点餐系统，那我觉得大家都会做出一件事情，是帮你分析这种数据。我一直要说几点到几点是我的 rush hour， 就是我的餐期。好，那这个时间我是不是一个人忙过来吗？两个人忙过来吗？好，我要怎么样配人？
对，
就是让你在你的成本里面花在刀口上。
对，
好，再来的部分就是餐点的分析。好，你今天推出一个新的餐点，可是我会觉得说，好，我人为印象觉得这一定大卖，结果我可能三月一整个下来，哎，这个东西只卖了三个，没有大卖。大卖是我原本最原味的品项，那为什么？或者这个原味品项，它是客人是通常会加了马吉，还加了什么东西，所以导致说这个东西变大卖。那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我还会去用去过往资料去预估说，好。接下来我的可能圣诞节我推出的圣诞套餐，我去年推出圣诞套餐的时候卖的状况是怎么样，今年我的客户更多了，那我的客户知道我的人更多了之后，那我今年可能会把它从乘 1.2 倍成长，我就用这个 1.2 倍成长去做出一个预估的我的营业额数字，去反推说那我接下来要订货怎么订。因为如果假设我这个业绩成长，但我发现哇，我东西都不卖完了，我连卖给客人的东西机会都没有，那我就损失了这一场的节庆的活动。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觉得它会帮助我去做去经营这件事情。我觉得破这种最主要是经营。我很多客户来说，他们都觉得说啊，这就是看看就好，我知道我自己赚多少钱是最实际的。可是这当然很实际，因为这是真实流入你口袋钱。可是没有去了解说这些钱怎么流入你口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往最前面最前端那边推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你用我 或用其他单机版本锁，其实大同小异，就是讲电话也就是一只手机，
对，
它可以拍照，可以做什么事情，可是你只拿来拍照跟讲电话，你没办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大材小用了。嗯、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会嫌我贵，或者嫌什么嫌谁贵，可是我就说，那可能是你没有想到这个还可以帮到你什么。
嗯、
对，
没错，
我觉得这些东西才会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除了刚刚讲的那些优点，还有一个线上点餐对我来说也帮助蛮大的，就是客人可以先预。预点好餐点，因为就是如同刚刚讲的，我这边都是上班族，上班族早上就是会赶。我如果可以让他们在通勤的路上先点好，然后就哎，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到，然后直接来拿了。我觉得这点对我跟对客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事情，是因为疫情之后才有这个习惯。因为疫情前大家要么就是叫外，可能叫外送，我觉得也偏少。愿意先花钱点餐这件事情，其实都很少。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去订啊，我找他念我就打电话去订，我很少，我真的要很少客户说我前一天先订好，我今天要吃什么。可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帮助就是，我通常会跟我客户怎么样做销售这件事情，我就说好，今天你这通电话，你是不是这一分钟可能九点到九点零一分之间，你只能接一通，
嗯，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他讲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天天天天哇五分钟去了，可是万一这五分钟里面又有三通电话打进来。你有办法接到这三通吗？没办法。
嗯、
可是你透过系统，今天这我的20个客人同时在现场订，那他同时下单的时候，我系统同时接到这些东西，那我完全不用怕说我接了 A， 我漏了 B。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其实这东西其实帮助。然后再是他，他就是因为很多人是打电话，我上一秒打完，我下一秒在这，不可能啊。
对。
可是你先订了，我就可以先预备好给你，然后跟你再收钱，然后或者线上就把钱收完了。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有利有弊，因为很多人他想说，哦，我没有什么电子支付，好，那我先打电话接了，我可能接了10个、20个，好，接了之后呢，发现哎，奇怪，为什么到12点了，这个人还没有来拿？
嗯。
就是有还是真的会有遇过这种恶作剧订餐，那。他假设他今天留的是假电话什么的，那我还要去。
啊、真的好坏哦。
对，我跟你讲，真的是有遇过，就是、或者他跟你说啊，我订错天了，你怎么办？你也没办法。
哦，我跟你说，顺便跟大家分享，我都怎么预防这件事情。
你怎么预防？
就是、所有打来订餐的人，我都叫他去官方那一填资料，就是你把你的时间、电话什么都填好，以免我们电话沟通上，不管是你讲错或是我写错，就是有文字证明，这个很重要。
那你会再把它导到到就是线上点餐那边去订吗？
这就看他要直接给我。可是如果是我要帮他点的话，他点完我都会再拍收据，就是那个点餐系统出来的单据跟他确认过一次。反正就是要留这些图档跟文字啊、
哦。对，因为这些东西其实说实在，在台湾的法律上面是才能保证保障得到。
因为有时候电话你有时候可能听2点、3点，搞不好自己讲错，这很难讲。
对，而且我跟你讲，我有很多就是像那种火锅店啊什么东西，他们说我就人帮他点餐啊，我怎么啦？这样我就有温度。好，我跟你讲，这的确，我觉得他讲这一部分也没错。好，但是我跟你讲，系统真的是骗不了人。当我在下定的时候，我会去选说哦，玩牛肉、鸡肉、猪肉。
嗯嗯嗯。
好，那我下定了之后，我会再确认说我这些东西对不对，我才按送单嘛。通常我们在做餐厅设计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客人点了确认才送。好，以我店家来说，你都确认过了，我就直接出。
嗯、
那我如果人来帮他点餐的话，跟我说，哦、我就要吃牛肉。你又不知道他点什么，我说哦牛肉，然后他说，哎没有，我不吃牛，我是吃猪。那你这东西，吃多了，很常有。我去冰，我去，然后说去冰这张冰，我要扫冰。然后来了之后，他就客诉你说为什么没有帮我做冰之类的，就是说你。写成文字或者有东西出来，那就是死的，那就是有证据说，哎，你是这样讲的，那不然你下次打正确啊，你就打正确、啊，或者是我再多做好，那我帮你加一点冰块，或者我帮你再做一杯热的，那我会让你知道说是你错，你有亏在先，可是我可以帮你再做多一点的，那我觉得这才是有文
的。因为有一次确实我们自己 key 那个单据的时候，我们少 key 了2杯，因为我们会请客人说，哎，你帮我核对一下、
嗯，
他也没有核对清楚，所以最后我们真的少了2杯，但我们后来又补。可是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哦，不好意思，是我自己没有对清楚。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透过系统，我觉得最保护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今天实实在在送单，你填你的名字，填你的电话，你也直接付款了。
对。
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也没差，你钱我都收了，那你订错天，我再看我这东西，我能不能再把它卖掉？不能卖掉，就是不好意思，你吸收，我真的没办法推你，因为你就是这样订的，实打实的就在上面。那再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称这种软体为 SaaS。SaaS 就是我的软体级服务，就是这东西其实你买下来，不管是你是用什么系统也好，你买下来就是 这就是一个服务端的部分，所以我会提供我的服务，但这东西是你买下软体，所以你是可以自己做操作的。因为有的像单机版本，就是我真的要改菜单，我要请他的工程师来
哦，对，
因为派工费什么，
对啊，那个很麻烦。
对，我要请工程师派工，我明天要改菜单。好，假设你连锁店，好，我30间店、嗯，你们真的有30个工程师能够来吗？还是我可能就要真的提早哇，你要从6点、7点、8点这样跑下去，那太累了。嗯、那以我们这种软体级服务的系统上来说的话，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调整，随意调整你系统，除非你今天把它就东西删掉，我也真遇过，把所有菜单删掉、哦，那我要我复原，然后我就是真的要。派人帮你去复原、嗯，不然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些服务的。
就是你要上什么新品啊，调什么价格啊，
对，
你自己，
这就是你自己买的系统，那你就应该要为你自己的店负责。我通常会这样讲，就是你要为自己的店负责，你不可能就是今天在你大餐期的时候就把重新全部消当掉。我就说那就是你自己，你活该。我通常会讲说你活该，但我还是以一个业务性来说，不好意思，我在帮你做处理，我还要跟你说不好意思。但新人很多才没有这样觉得嘞。对，然后再就是像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像点餐系统，因为当然就是客，我觉得也是一个与时俱进，因为其实不管像我们可能出国嘛，在国外发现其实这东西都是很盛行。那不管跟外送平台串接也好，或者是说像我很常去找饭店，找桌上 QR code 直接付完款，餐饮就来了。这也是其实我也是非常习惯的，因为我们当然。MTI 嘛，你可能有的就是 I 人、嗯、I 人就觉得说我这样好棒 哦，
所以你是喜欢就是可能去内用的还用 QR code 点餐。
我觉得用 QR code 点餐这件事情，就是你没争议我也没争议、嗯、那剩下我如果因为我是 E 人我是 E 人，所以我觉得说我还可以跟人跟你多聊什么，就说你这个东西怎么导入的啊、嗯、那这东西你可以怎么样，我还是会跟电商端聊。
因为我之前会觉得我不，其实我不喜欢用科技的东西、嗯、我很不喜欢用那些、嗯、然后每次去店内用餐然后还要扫描 QR code 点餐，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多此一举，有点麻烦。但是我后来想想、嗯、这确实帮餐饮业减少不少人力耶、欸、后来想想有些客人就会想很久说啊，一下要这个一下要这个，然后哦我等一下，你知道服务人员就要站在旁边等可能10分钟，那10分钟换算成时薪就是多少钱呢？
对，所以我说哎、欸、你要想是不是，那你先忙到旁边帮我扫 QR code 菜单，你扫完你确认要的时候你再跟我说要什么，
对，
这件事也很棒。
对，
那我再多一个好奇，是像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站立式点餐吗？我们所谓称 kiosk、就是像我们去拉面店站立式、你之前有想过导入像这样的东西吗？
我是没有、因为我还是蛮注重那个温度的
啊。你觉得还是有一个，
所以这些系统对我来说就是方便管理、
嗯、OK 好，所以你还是抓在一个，所以你是，
对，我是中间，
对，你是透过这个科技抓出一个人跟科技中间的一个桥梁，
真的是很业务嘴所以其实来客点餐我还是都会亲自帮他们点，但是我觉得这个系统就是对于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点完然后出贴纸出发票然后出单据，然后我跟客人好沟通，跟伙伴也好沟通，然后我自己和后台的时候也很方便这样子。
嗯，
就是看人啊，因为像有些内用店它的来客数没有到那么多，
嗯哼，
它可能确实不需要，然后可以自己用手动的计算，但是我觉得以像我这种形态或是尤其早餐店那种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早餐店，其实早餐店的客流量很大、
我觉得早餐店，其实早餐店跟便当店有点像是他们的 rush hour 就是
对对对对，那个 rush hour
但他们就是我这个时间，因为他们其实要做就是我的这个时间点我可以卖出多少多少东西，我觉得要的我
就
是
分秒必争。
对，我这个小时是我最赚钱的时候，我流失一个客户，我可能下一个就没有了。
嗯嗯，
对，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像或者是像便当店也是，我在中午餐饮11点到1点的时候，我觉得要送出多少便当出去，我觉得要做这个我的营业量。
嗯，
对，所以这些店的话，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系统帮助他去减少。他花的时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也很重要。
嗯，没错、嗯。那最后可不可以再一次请你介绍一下你来自哪里？
好，我来自杜杜 POS。我们的话就是在做一个科技化的东西，就是科技化的 POS 系统。那其实就是帮店家去做，其实最讲起来就是我帮你做记录你销售，然后帮你省你的人力时间，以及提供给你各多元创新的部分。那可能刚才我们讲到，可能顶多就像是 Line Pay 这种支付方式，或者是说像 Uber Eats 熊猫这种外送平台，那其实也会有更多，就是像内用店可能会有迎来这种排队系统，
oh, okay.
对，排队定位系统。那我们或者是说，假设今天我要跟我的客户做更黏着的事情的话，那我们会有像是 O 卡这种会员系统。
对，
对，餐饮老板来说，其实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你要的。那我觉得选择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不能 不能跟我保证说我的系统一定百分之百符合每一个餐饮行业。
对，
因为大型连锁啊，或者小店，
对对对，
然后或者手写单，然后这些客制化，很多每个人在意的需求不一样。那我只能说，以我们也不要讲我们家，就是我觉得以各个 POS 业务，就是你可以多比较，
对，
去找到一个真实属于或适合你家的 POS 系统，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今天非常谢谢波用的分享，
不会，很开心来到这边，
谢谢，拜拜，
拜拜。
感谢你收听今天这集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五颗星的鼓励，也可以在节目资讯栏的连结用小额赞助来支持我继续创作。欢迎订阅这个节目，收到最新消息通知，或是追踪我的 IG PayPay Talks PEIPEITALKS 看我的日常生活分享。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